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待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信实的主，你是诚信真实的主。你在经上告诉我们说，你是为阿门的主，在你没有是而又非，在你只有一是。所以我们将我们自己的灵魂交给你的时候，你必保守我们到永生。我们也将我们的教会交在你手里的时候，你必保守我们的教会，使我们的教会可以荣耀你的圣名。我们将我们今天的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求主你祝福我们的讲台，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使我们领受你纯正的福音，使我们领受你的真理，使我们心得释放，使我们灵得安稳。主，祈求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也赐福我们所有听到的弟兄姊妹，所有服侍的工人，包括透过网络听到的。主啊，祈求你大大的赐福，越过网络本身有的这种软弱，而使你的子民，而使你的儿女都得益处。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还是打开圣经，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因信称义与得救的确据。大家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好，我们一起再来读这几节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一章九到十二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提摩太后书一章九到十二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好，弟兄姊妹，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因信称义和得救的确据。什么叫做得救的确据呢？得救的确据就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很坚定的相信，我肯定是得救的。那么这个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要去看，我们要去晓得。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说得救的确据，有些人特别是天主教有一种诡诈骗我们，他说得救的确据是保罗这些人可以这样说，我们这些人不行，我们这些人必须是死了以后炼狱炼完了炼干净了才能够。所以他们对称义都是这样看的，弟兄姊妹，他们认为称义不是今生发生的事情，他们认为称义是什么时候发生你知道吗？他们认为称义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炼狱炼干净了，因为他的观点是这样，炼不干净怎么能称你为义呢？你身上还有罪，上帝怎么能称你为义呢？你明白，这就是我们讲的，我们讲因信称义，我们的义是耶稣基督的义注入到我们里面，像一个菜籽一样培养起来呢，还是耶稣基督的义算给我们，算给我们，这个义算给我们它完美不完美？完美。但天主教的称义观是注入，所以注入的义还没培养好不能称义为，因为上帝眼睛不揉沙子，阿们不阿们，上帝眼睛是不是不揉沙子？弟兄姊妹，上帝能不能把有罪的称为无罪，把无罪的称为有罪？不能。所以他们在他们观点里面说，上帝不能称我们为义，因为我们明明还在犯罪。但是我们说这里面就有一个奥秘的事情，就是我们是披戴谁的义袍啊？基督耶稣的义袍。这个义袍不是照着你的身量披上去，而是指的耶稣的义算为我的义。耶稣的义完美不完美呢？完美了，所以上帝称我们为义。但是明白因信称义的人有时候还有软弱，其实你真的明白因信称义肯定就有得救的确据，但是大家有些软弱。所以我们说要讲因信称义和得救确据之间的关系。我们上次讲了两点，我们第一点说不单是保罗要有得救确据，其实圣经上面上帝是不是喜悦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得救确据，每一个信耶稣的都应该有得救确据。所以我们上次特别读了约翰一书的经文，讲到说小子们，我将这封信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知道什么？你们有永生。这个话可就不是说讲保罗或者讲约翰了，讲的谁啊？讲的所有看了约翰一书看了圣经的人，你们怎么样？有永生。也像我们刚才讲的，主耶稣都说了他到天上给我们预备地方去了，结果有些人能住有些人不能住，将来天上还有烂尾楼行不行啊？还有像中国说空置率很高的楼行不行啊？那上帝就没荣光了，是不是？所以一定是我们有。那我们上次讲了第二点，就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说我们得救的确据，为什么我们有得救确据？因为我们的救恩是谁做成的？耶稣。还有呢？ 对了，三位一体的上帝。救恩计划是谁制定的？圣父制定。圣父制定的救恩计划能不能失败？不能。那么救恩的成全是谁成全的？基督耶稣钉十字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参与？没有。他钉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死了，又从死里复活了，宣告我们是义人。这阿们不阿们？阿们。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知道，那救恩的施行是谁施行的？弟兄姊妹，圣灵。圣灵把救恩施行在你身上，你为什么会信？说我很聪明，所以我信了。是不是这样子？或者我太软弱了，那些人刚强，所以他们不信。不，你能够知道自己软弱愿意信，是谁做工呢？圣灵做工。圣灵在你心里面跟你讲说，姊妹你真的很软弱，你需要耶稣，是吧？然后跟你说的时候，圣灵一说，风吹到你心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接受，你说对，我承认，是吧？我承认。就像我们以前跟你们讲过的例子一样，原来我们自己的打算是准备拼一把。怎么拼一把呢？我现在是个穷光蛋，听说马云前两天刚上市，是不是？大家有没有看新闻呢？哇，很厉害啊，变成这个上市，这个 IPO 是多少？200多亿美金呢、啊？然后他这个公司市值就好像说有2000亿了，还是多少了？是不是？很厉害。然后哇，我准备拼一把，怎么拼一把呢？我从头做起，也搞一个阿里巴巴出来。其实你要从头做起难不难呢？很难。但是我们说，我们原来的想法是我自己要搞定，后来发现不用这个办法，我加入阿里巴巴就行了呗，是不是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我自己要把救恩做成，能不能做成啊？做不成。是圣灵开你的心，让你知道说，你来接受耶稣的拯救吧，你来接受耶稣的什么救恩吧。好，我接受。你一接受怎么样？你就成了富人了。因为马云再有钱，能不能比耶稣有钱呢？世界上面再有财富，再有聪明，能不能比耶稣的丰富啊？比不了。所以我们说，这是你看到我们救恩。我们上次用了一个比喻，我们说如果我们有几个链条，其中有一个链条如果是用纸做的，其他的链条都结实无比，那这个链条中间有一环是纸做的，它结实不结实？不结实。但是我们救恩的链条，所有的链条原来在永恒之中是圣父做的，过程之中是耶稣做的，我们的生命之中是谁做的？圣灵做的。所以我们这个得救的链条有没有一条是纸做的？所以这个链条能不能打断？打不断。所以你得救是必然的，你的得救的确据。这是我们上次讲的，说我们说从上帝的作为我们要知道。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我们要看到说得救的确据。我们说要讲的第三点，就是从我们得救确据，我们之前讲了两点嘛，一，每个人都应该有得救确据；二，是从上帝的作为，三位一体真神上帝的作为来看，那么我们的救恩是上帝做成的，不是我们做成的，所以我们有得救确据。那我们讲第三点，我们说因信称义和得救的确据，就是只有因信称义的福音是唯一的能够给我们得救确据的信仰。我再讲一遍，只有因信称义的福音才是能够给我们得救确据的，就是唯一的能够使人有得救确据。我跟你讲，我讲的一点都不夸张，你去看吧，佛教徒也好，伊斯兰教徒也好，各种人他们有没有得救确据啊？包括天主教徒，我们刚才讲了，他们有没有得救确据？没有，没有。凡是行为主义的都不可能有得救的确据，只有因信称义的福音才能够给人得救的确据。弟兄姊妹，就是我越是知道因信称义的福音，我就越有得救的确据。我这个信仰，我这个因信称义的信仰会使我的确据怎么样？越来越坚固，越来越知道。你要晓得这一点。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为什么我们说因信称义的福音才能给我们得救的确据呢？我们讲有几点的原因让大家去明白。第一点，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的，说为什么因信称义的福音才能给我们得救的确据，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回顾的，因为我们的救恩是三位一体上帝做成的，对不对？是上帝做成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指的是什么呢？因信称义的福音是指的说我们信，信的意思是什么？是接受。接受谁的工作？我们接受谁的工作？弟兄姊妹，接受上帝的工作。我们接受圣灵。对了，姊妹刚才讲的没有错，圣灵把救恩要给我们，我接受。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我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我是原来在一个美国公司里面工作，我是一个资深的工程师，我做技术顾问的。那么我做这些工作的时候，那带来了一个新手，我要教他一般都比较难，他的程序啊，他做项目啊，可能经常会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教他做工作的时候，不是指望他要做得多好，而是怎么样，而是要训练他，培训他，让他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如果我自己做的话，一般这些程序啊、文档啊、整个项目规划肯定比他做得好，因为我是多年做了很多年的，我有经验了，对不对？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救恩是我们来做，哪怕救恩是天使来做，那么他都会有缺陷，他都做得不完全。但是因为这个救恩是谁做的，我们刚才讲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做的，主耶稣、圣灵上帝、圣父上帝，他们一起把这个救恩给我们做成，这叫做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说接受上帝所做的工作，你明白吗？上帝做的工作有没有不完美的，弟兄姊妹？你说梁弟兄，我不同意。你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完美不完美？这个世界完美不完美？不完美。这个世界是不是上帝做的？是不是上帝造的？是。是不是上帝护理的？是。但是这个世界不完美，好像这个挑战很厉害啊，有没有发现？是不是有些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人就这样挑战你嘛？你说上帝是完美的，为什么这个世界不完美？我们说其实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上帝那种绝对和完美能不能跟这个世界的绝对完美等价齐驱啊？不能。如果世界跟上帝一样完美，世界就变成上帝了，就上帝造了一个上帝，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因为受造的一定不是上帝，所以这个世界跟上帝的完美肯定是有差距的。但是我们说你依然看到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完美的工作，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说我经历失败了，我经历软弱了，但是上帝居然让你的失败、让你的软弱、让你的艰难都成就美意，这个完美不完美？这个太完美了，这太了不起了，是不是？你没想过，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完了，不行了，对吧？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卫，上帝明明差撒母耳去膏他，他要做以色列的国王，对不对？但是还没做以色列国王，被人追得到处跑，扫罗到处想杀他，看样子他能不能做国王了？做不了了。但其实呢，其实这十几年大卫在旷野逃避扫罗的过程，对大卫的塑造好不好？好。所以大卫后来做王的时候好得不得了。所以圣经上面凡是讲到后来以色列王的时候，做对比的标杆是谁啊？就是大卫，就是对比大卫，说谁谁谁谁像他的列，像他的祖宗大卫，哈，是个好王。谁谁谁不像他的祖宗大卫，意思就是什么？是个坏王。你看，上帝就借着这些来做成这些。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所以上帝所做的工作是完美的，而因信称义的福音不是指的我参与到上帝所做的工作当中，而是什么？而是我接受上帝所做的工作。就我刚才举的例子，比如说如果我在那个公司工作的时候，如果我找了一个程序员，找了一个做这个控制程序的人，他其实工作比我做的还好，那么这样子的话，我说有一个项目交给你做，他做完了以后交给我，我满意不满意啊？要不要满意？太满意了，因为他比我做的好。然后得救这个工作我们交给谁做了？弟兄姊妹，谁做的？上帝做的，神做的，三位一体真神上帝做。所以你要不要满意？绝对满意。所以你会看到保罗在这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十二节，他说我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怎么样？直到那日。你把什么交给他，他就一定做得完美，你明白吗？所以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是怎么信的呢？就是我将我的灵魂交给谁啊？交给我的主，交给耶稣。所以他要不要保守你的灵魂？他就一定保守你的灵魂，他就一定保守你，使你有永生，使你最终一定得救。因为如果这个工作我们交给了上帝，上帝没做成，他还是不是上帝啊？我说如果我们交了一个工作给上帝，他没做成的话，他就不是上帝，他变成下帝了，是不是啊？上帝一定能做成，这就是我们要晓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这个我们的救恩，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是三位一体上帝做成的，没有一个环节软弱，没有一个环节软弱。我们还有一些地方里面会有艰难，有艰难在哪里呢？就我们上次跟大家简单讲了，就是圣父在永恒之中预定，大家认为说这个不会失误，不会错，对吧？圣子在十字架上面定，为我们死了，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了，没有人参与，他不会错，他也不会失败，对不对？肯定是完美的。耶稣定十字架完美不完美？完美。耶稣基督血流出来了，完美不完美？完美。复活了没有？复活了，完美。但是大家对圣灵的工作有一个担心，说圣灵是在谁身上做工？在我们身上。但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完全不完全？弟兄姊妹，我们不完全。所以我们有些怀疑，所以圣灵的工作是不是不完美？我们不完全，对不对？但是圣灵的工作完美不完美？完美，完美。 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你要看见自己不完全，你要看见圣灵做工。圣灵会不会让我们犯罪，弟兄姊妹？不会。但你会不会犯罪？会。所以你犯罪的时候，是不是圣灵就离开你了？
不是，
圣灵还在，是不是？圣灵还引导你，但圣灵知道你一生都有软弱。所以圣灵的工作完全不完全呢？其实圣灵的工作是完全的。我跟你讲，你一直看自己，你就觉得圣灵的工作不完全，圣灵的工作不完全，因为我从头到脚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对吧？但我们说，为什么说圣灵的工作是完全的？弟兄姊妹，圣灵在我们因信称义的福音这方面，圣灵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弟兄姊妹，圣灵是不是把基督的义给我们披上？是不是把基督的义给我们披上？圣灵会不会促进我们对付罪，胜过罪？会不会？会。但是圣灵最主要的工作是把基督的义给我们呢，还是让我们对付罪？我说最主要的工作，把基督的义给你。圣灵最重要的工作就引导你信耶稣，然后你成圣的过程当中软弱跌倒，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七章那里讲，哎呀，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行，我很艰难，我很痛苦。这个时候他突然感谢上帝。他为什么突然感谢上帝？是不是保罗太聪明了，一下想到了？还是圣灵引导他？圣灵引导他。圣灵引导他的时候，引导他干什么？引导他说，努把力吧，今天五点钟起来没有胜过罪，明天四点半起来，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你今天没有胜过这个心里面的贪念，明天饭也不吃，禁食一天，看你还贪不贪。圣灵是不是这样做的？不是。圣灵做什么工作？我们来读一下，大家翻到罗马书七章结尾这里，罗马书七章结尾这里，我们来读。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是熟悉的，但是我们要多读主的话语。罗马书七章结尾这里，24节25节，我们读到八章的第二节。罗马书七章24节25节，读到八章的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段的经文。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圣灵在这里做工的重点在哪里？弟兄姊妹，圣灵引导保罗看谁的义啊？基督的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圣灵的工作完美不完美？完美。我们软弱，对不对？我们软弱，但是圣灵的工作把基督的义披戴在我们身上，这方面是完全的。圣灵是把基督的义完全放在我们身上。就我举个例子，好像我们是一个溺水的人，快要淹死了，然后有一个救生员来救你，对吧？他把你从水里面拉上来，拉上来以后，你这个时候还浑身上身上有没有水啊？有，甚至肚子里面还有水，对不对？他还帮你做人工呼吸，一压肚子，水还流出来，对吧？然后，但是这个时候他的工作，他把你救活了，他的工作完全不完全？完全不完全？完全。你能不能说我肚子里还有水呢？你这个救生员的工作没做好，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救生员把你从水里面拉出来，把你从罪海之中拉出来，把你从罪的权势之下拉出来。怎么拉出来的？用什么拉出来的？让我们不犯罪拉出来的吗？用什么把我们从罪海之中拉出来？用耶稣基督的义把你拉出来的。他把基督的义袍披在你身上，他让你看耶稣。所以保罗挣扎挣扎，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行，我真是苦啊。但是怎么办呢？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谁啊？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得救了，靠着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靠着耶稣基督我就怎么样？不定罪了，我就不定罪了。你看到吗？所以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把基督的义披在你身上了。这样子，弟兄姊妹，你还有没有担心？还有没有惧怕？还有没有说我自己怎样怎样子？所以圣灵的工作还是不完全，能不能这样说？不是。圣灵的每一步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都是完美的，都是完美的。你要看的是圣灵在基督里面做的工作，你要看的圣灵把基督的义披在你身上。你看你自己，就我们刚才讲的，我说如果彼得被主耶稣从水里面拉出来，这个溺水的人被救生员从水里面救出来，如果他只是看自己身上还在流水，然后觉得肚子里面胃里面还有水，他担心说我还没得救， 我还没有得生命，这个他常常会有这个疑惑，对不对？他呛水的人会有什么反应，淹死的人会有什么反应，淹死的人会抽搐，他觉得我还在抽搐，是不是啊？在水里面的人 身边都是水，我觉得我身上都是水，其实他出来了没有？出来了。所以你要看谁的工作，看耶稣的工作，看圣灵在基督里的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你要看圣灵他让我们做的工作，这方面是完美的。圣灵让我们做了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些人追求圣洁的时候，特别在追求成圣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自己，看自己，想靠自己。圣灵做的工作是什么呢？让你看谁啊？看耶稣。让你靠谁啊？靠耶稣，靠耶稣，你明白吗？就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个道理，我现在站在这里讲道，大家坐在这里，从我们眼见来讲，我们大家都没动，对不对？都没动。但其实我们是坐地日行八万里，同意不同意？什么叫坐地日行八万里？你票也没买过，是吧？票也没买过，你怎么坐地日行八万里？因为什么？因为地球在自转，你明白吗？它这个转的速度很快，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说我们也是，你靠着耶稣，耶稣保守你。当然我们不是变成说，哦，那你的意思梁弟兄，我们是睡大觉上天堂？我不叫你睡觉，睡大觉上天堂。但是我也告诉你，你整个得救的过程不靠你参与。我反对那种说靠你参与才能得救的说法。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有些弟兄姊妹对那个十童女的故事就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十童女是讲的说五个聪明的童女，五个愚拙的童女，对不对？五个聪明的童女，五个愚拙的童女，然后聪明的童女灯里面有油，愚拙的童女灯里面没油，对吧？最后聪明的童女得救了，愚拙的童女不得救。你怎么看这个故事，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故事是从成圣的成长来看，还是从称义的角度去看？你现在知道称义，平时很多时候从成圣看。你没发现我们都说，哎呀，万一我没有对付罪，万一没有什么，我灯里没有油，主来的时候我灭亡了，哎呀，我是一个假信徒，我虽然口里认信了耶稣，但是我后来的生活样式一直不行，哎呀，灯里没有啊，灯里没有啊。你那样子从成圣看，吓死你，是不是吓死你？这里面其实讲的得救，我们从因信称义的角度来讲的话，这里面灯里有油没油，其实应该从称义去看，是从真假信心去看，你到底信了耶稣没有。灯里没油的人就是根本没信耶稣，只是形式化的参加基督徒的聚会，只是形式化的到教会当中，但是他从来没信耶稣，他没有像我们刚才讲的把自己交给耶稣。我们说犹大，如果他犹大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没有将自己交给耶稣。他如果愿意把自己交给耶稣，他会不会灭亡？就不会。你真的要相信这一点，你说我交给耶稣我不努力就能得救吗？我跟你讲吧，你把自己交给耶稣你会努力的，真的你会努力的。为什么会努力？我们说还有三位一体的上帝，主耶稣现在在哪里？在父的右边。跟我们同在的是哪一位？圣灵。圣灵把福音给我们的时候，会不会更新改变提升我们？会，会。所以你一定会改变，你放心。但是我们反对把改变的结果放成改变的前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我们星期四我们讲福音和福音化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圣经上面有很多经文是讲你怎么过福音化的生活，这是给你盼望的，你明白吗？你信了耶稣，你会成为一个虚心的人，你会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你会成为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你信了福音会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但是你得救不是因为我使人和睦啊，我饥渴慕义啊，我这个我是被为义受逼迫啊，然后我才得救，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搞错了。所以我们提醒有些弟兄姊妹，别人有问的时候，你不知道其实他软弱，他说你说信耶稣吧，信耶稣得永生好，他说我这烟吸了20年了，这个我这个信耶稣啊，是不是要戒烟呢？你看其实他很软弱，他把戒烟和信耶稣得永生这个事情捆在一起了，对不对？你这个时候该跟他怎么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当然要戒烟了，你身体是圣灵的殿，你不戒烟你怎么可以？哦，那我估计戒不了，我以后再信吧。你看这把人拦阻住了，对不对？但是有些弟兄姊妹又走到另外一个阶段，没事，吸吧，能不能这样说？你继续吸吧，你反正信耶稣得永生啊。其实他想跟你说的，有些人跟你讲问的问题，他其实也不想吸，你明白吧？他也不想吸。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什么？弟兄，信耶稣得永生，你戒不戒烟，你只要信了就有永生。但我告诉你，圣灵会在你身上工作，你有盼望的，你能够戒掉烟。多长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好不好啊？这个就好了，他就知道说，对，我信耶稣， 是吧？跟戒不戒烟没关系，虽然信了以后还叼根烟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他就盼望说这个烟迟早能戒，是不是？这个我这个软弱艰难，我这个坏毛病迟早能改，谁帮我改的？谁给我能力的？圣灵给我能力的。所以这样子好不好啊？这样子就好了。所以我们说你要看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这是我们讲的说为什么我们说只有因信称义的福音才能给人得救的确据，是因为这个第一个原因，因为这是上帝做的，你明白吗？其他的所有其他的信仰，包括天主教的信仰，我在强调，但天主教徒我不说他们都不得救，你明白吗？他们没有得救的确据，得救确据是指我有得救确据，对不对？你明白吗？他只要信了耶稣，得救不得救？我们以前一直跟大家讲，因信称义还是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才称义？因信称义，所以他只要信耶稣，他对因信称义模糊不清楚，他能不能得救啊？能。就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人是个营养师，他吃大米饭的时候，一碗米饭他心中暗暗一算热量是多少，对吧？然后呢加个菜，说这个是茄子里面有什么维生素，那个是黄瓜里面有什么营养素，他这个一吃他心中有数，所以他吃着吃他不吃了，你就不知道，哎，他为什么不吃？他说够了够了，我这样吃我不会肥的，是吧？这因为他懂这个，对吧？但是另外一个人不懂，呼噜呼噜呼噜吃，有时候吃的撑，有时候吃的饿，但这个两个人都吃了，那是不是营养师才能活着，然后不是营养师的都饿死？不是，只要他吃了他就得着，对吧？你明白吗？所以你只要信了耶稣，就算你不明白因信称义，影不影响你得救？不影响。但是一个人不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他就没有得救确据，你明白吗？他就没有得救确据。因为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只有因信称义的福音告诉我们说，这个救恩是上帝做成的。连你的成圣追求，你要记得圣经上面讲说，我们立志行善是谁在我们心里运行啊？是神在我心里运行，是神成就他的美意，你明白吗？你成圣追求，你为罪哀哭，你以为是你自己，你没有圣灵的帮助你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吗？不是。你改变了，原来抽烟变成慢慢不抽烟了，这是谁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说我一直不知道圣灵跟我同在，我说你看你生活的改变你就知道了。主耶稣是不是这样讲？主耶稣说风垂着自己的意思吹，圣灵怎么样也是如此。你能不能看见风的样子？怎么样看不见，你是感觉哎，脸这儿一凉有风吹过来了，对不对？你是风吹过去一看，树叶沙沙转来转去动起来了，你知道风吹过来。你也是一样，你的生命改变了，你的生命改变了，所以这就是表明圣灵在你里面正在工作。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只有因信称义的福音才能够给我们得救的确据。因为因信称义这个救恩的道路是三位一体上帝做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说因信称义的福音保证了我们对罪的得胜，保证了我们对罪的得胜。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会灭亡？是不是因为我们是个罪人？罪是不是很可怕？非常可怕。你要明白，其实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就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就是除了耶稣以外没人能胜过罪，没人能胜过罪。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么对罪的得胜是上帝做成的工作，是上帝做成的工作。所以因信称义的福音，我们在讲因信称义的福音是谁做救恩？弟兄姊妹，谁做成救恩？耶稣基督。是不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就与我们而言，是不是圣父计划，圣子成就，圣灵怎么样施行在我们身上？所以是上帝做成的。所以我们得救最重要要胜过的一个仇敌就是罪，对吧？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的经文里面，保罗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什么，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什么罪和死的律了。所以只有上帝能够救你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因信称义的福音就是这个福音告诉你说，上帝为你征战，上帝怜悯你，上帝塑造你，上帝更新你，是上帝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你，是上帝他做成这样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的义被称为什么义啊？被称为神的义。这个义超过律法，对不对？超过律法的义。所以这个义上帝给了你，这就是你得救的原因，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信称义的福音告诉我们说罪一定能胜过，但是其他行为主义的靠自己行为的人，他只要是诚实，他必须承认一件事情，我胜不过罪。你阿们不阿们？罗马书七章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保罗说我真是苦啊。他为什么苦？弟兄姊妹，为什么苦？他跟谁在征战？跟什么在征战？ 跟罪在征战。他承认他自己打得过打不过，打不过。他说我所愿意的善怎么样，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怎么样，我反而去做了。这就是罪的厉害。天使能不能打败罪？为什么？你们不要答得这么快，为什么不能？为什么？有没有圣经依据？有什么依据？堕落的天使，魔鬼是不是堕落的天使？是。魔鬼能不能胜过罪？胜不过。魔鬼有什么为他准备？无底坑、地狱、火湖为他准备，是不是？你明白吗？所以天使能不能打败罪？打不败。只有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能够打败罪。而我们的救恩是谁成就的？上帝成就。所以因信称义的福音告诉你说，罪已经被打败了。在哪里彰显？十字架。在哪里宣告复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他就是为了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他定十字架的时候就是担当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所有的罪都归算给他了，就像他的义都归算给我们一样。基督不是故意去犯罪成为一个罪人，而是把我们的罪算给他。同样道理，他的义是不是注入到我们里面，而是怎么样，而是算给我们。为此耶稣死了，但是他又复活了，所以他胜过了罪。所以圣经上面讲耶稣复活，主耶稣说，我有权柄将我的命舍去，我有权柄将这命取回来，对不对？圣经又说父神让他从死里复活，又说圣灵，神的灵以无限的高抹耶稣基督，使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看到这是三位一体上帝做成的工作，胜过罪。所以你对罪的得胜，弟兄姊妹，福音告诉你，你对罪的得胜。我们跟从了基督，我们仰望了基督，我们顺服了基督，我们成为一个圣徒。但是我们在成圣一生追求当中，我们在罪面前还常常吃败仗。阿门不阿门？我们也会胜过一些罪，对不对？原来贪心，像我们刚才讲的，原来贪心可能变成不贪心了，原来撒谎变成不怎么撒谎了。但是从就罪的整体而言，我们常常在他面前是吃败仗的。但是上帝在我们这些罪人面前，在我们的罪面前，吃不吃败仗？不吃。如果罪打败了上帝，哪一位是上帝了？弟兄姊妹，如果罪打败了上帝，哪一个是上帝了？罪就变成上帝了，你明白吗？所以罪不可能打败上帝。所以，但是我们这些所有受造之物没有一个能胜过罪。那旧约的时候献的牛羊行不行？牛羊有没有罪？弟兄姊妹，没有。但牛羊的血能不能除罪？不能。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讲说，旧约的时候献祭是不是为了洗罪啊？不是。旧约的时候献祭是让你想起你是罪人。这就是旧约和新约不一样，你明白吗？这是律法和福音不一样。律法是让你知罪，让你想起你是个罪人。福音是做什么？福音告诉你说，你的罪得赦免了，你的罪没有了。谁担当了？耶稣担当了。谁赦免了？上帝赦免了。谁洗净你了？耶稣洗净。用什么洗净？用他的宝血。他一洗你，是不是彻底干净啊？彻底干净。你要知道这些。所以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之前要给门徒洗脚，是不是啊？彼得那个时候明白了，彼得说，主你不能给我洗。主说，我不给你洗你就跟我没关系咯。然后彼得说，好，给我洗，全身都得洗。所以彼得这个人是很可爱的，是不是？然后主耶稣说什么呢？说不用，洗脚就行。因为洗这个礼仪，这个洗礼，像我们今天也要举行洗礼，它是表明你跟我的关系。你的脚一洗，全身就干净。我的血一洗，你怎么样？全身都干净。所以我们说，因信称义的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能不能胜过罪啊？能。谁胜啊？耶稣，上帝胜过的。所以我领受了这样的福音，就再回到我刚才讲的，假设我是一个产品经理，或者我是一个项目经理，其实我这个人笨得不得了，假设我什么程序都不会编，但是我招了几个很牛的程序员，我招了几个很能干的手下，他们当当当当当把工作做得非常好，交给我，那这个工作完美不？弟兄姊妹，我们说可惜的地方就在于这个项目经理是个笨蛋，但是这个项目完美不？完成没有？完成了，你明白吗？我们是不是笨蛋？我们是。但谁完成工作的？上帝完成。上帝完成这样的工作，完美不完美？完美。所以对付罪，我常常在罪面前胜不过他，这是我承认。我要不要因为胜不过他，我就不对付他？不，我对付他。但是我对付他的时候看耶稣，我一软弱跌倒了，被他给胜过了，那我就看耶稣。就像保罗在讲的，我真是苦啊，但是谁能救我？耶稣基督，他使我 不再被定罪，他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里面保罗有没有讲说你们死的时候才脱离罪和死的律，你们在炼狱里面炼过以后才脱离罪和死的律，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他说的是什么？使我，其实是现在你只要信耶稣。而保罗是不是他在成圣过程当中看耶稣的时候才脱离罪和死的律？其实从得救地位的角度来讲，一信就脱离了，但是我们一看自己靠自己，我们就又回到罪的律之下。我们看耶稣，所以我们得救，我们的得胜都是很奇妙，都是靠看耶稣的。你得救的时候看耶稣，凡仰望他的如同仰望摩西在旷野里面举的铜蛇，凡仰望的就得医治。但是我们这些人成圣追求的过程当中的得胜也是靠看耶稣的。你越看耶稣越靠耶稣，你就越得胜。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因信称义，只有因信称义的福音才能够给人得救的确据呢？我们说第三个原因是因信称义的福音对罪人的要求扫除了一切的障碍。大家知不知道因信称义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接受信，是不是？因信称义有没有要求我们说你要戒烟啊，你要这个非常圣洁啊，你要在道德上面至少达到哪个门槛啊？因信称义福音有没有要求说你必须每个主日来聚会啊？有没有这些要求，弟兄姊妹？没有。但你注意旧约，我在讲，这就律法和福音不一样。旧约里面其实如果严格执行旧约的律法的话，不守安息日要怎么样子，弟兄姊妹？不守安息日要怎么样子？是责备一番就算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要怎么样？要从民中什么剪除。在旧约里面说，如果骂父母，打骂父母该怎么办？致死，用石头打死，你知道吗？父母先拿石头，然后邻居一起，这个小孩或者这个年轻人打骂父母，用石头给他丢死，你知道，太严酷了。对，这是什么，弟兄姊妹？这是律法还是福音？这就是律法，这就是律法，你明白吗？所以如果我们按律法的要求来讲的话，没人能得救的，是不是？所以福音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哪里？福音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说它只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信。信是什么？接受。信就是接受，弟兄姊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其实它是无条件。你看，接受还叫什么条件呢？就是一点条件都没有。所以是不是少清了障碍？其实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说比如说像藏传佛教，他们很相信那个在这个布达拉宫的那个什么活佛很有能力，所以他们说你要能够怎么怎么样，你得到布达拉宫去朝圣。所以怎么朝圣呢？磕等身长头。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等身长头啊？就是他们在路上走的时候，你如果去西藏旅游你一定会看见，就是他跪在那咣磕一个头，手上面戴一个东西大手套，然后挡护住他的手，要不然他还不没走出家门，西藏那么冷，地上那石头啊怎么样那么尖利，他穿的衣服然后扣在那里，站起来把脚再站在他刚才手印的地方，然后再跪下去再扣一个头，这叫做等身长头，把手往前撑了。所以个子高的就有优势了，是不是？个子矮的就没优势了，个子高一撑出去3米多，个子矮的伸出去还不到2米啊，这个磕起来就很辛苦了，是不是？一路磕一路磕，磕到布达拉宫可能行，但有些人磕半路磕死了，真的。你去西藏，你会，如果你真的是自己自驾游自己自由行，你会见到路上有死掉的人，他就是做这个工作的。所以他靠自己，他这样子的话，他有一点行为要加在前面的时候，那么他有这方面的要求，其实基本上就没办法达到，或者至少把一些人拦在外面。这个人说我是体育健将，磕吧，是吧？我能够磕过去。但如果有一个人，比如说举例子，他生下来身体就不好，能不能磕过去？我们有些人不要说去西藏了，我们上到青藏高原一上去马上缺氧，整个人头昏目眩，赶紧直升机就派下来了，是不是？就给我们接走了，你明白吗？就赶紧把我们送回来。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指从因信称义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其实是无条件的接纳，你明白吗？信叫做无条件的接纳。上帝要求，对罪人的要求不是你做什么，因信称义的福音是说你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按照信而得救的角度来讲的话，有没有一个人被拒绝在福音之外？有没有一个人说福音设了一个门槛？就我刚才讲，假设门槛就算低得不得了，都有人会跨不过去的，同意不？ 我们说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教会在五楼聚会是吧，我们当初为什么在这买房子的时候挑在五楼呢？我们就是考虑万一电梯坏了大家能够走上来，对吧？但是其实就算在五楼，就算在五楼，有没有一些人走不上来啊？假设真的停电的话，有些年纪大的弟兄姊妹可能来了一看，哟，没电梯，等一等吧，等了半天还没电，他只能选择回去了，因为上五楼可能要了他的命都有可能，对不对？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只要上帝设门槛，那么对罪人来讲的话，就一定有罪人得不着，一定得不着。如果这个门槛是胜过罪的话呢，就不是说有一部分人得不着，而是什么？而是所有人都得不到。就我们刚才讲，因为谁能胜过罪？只有上帝，罪人是胜不过的。所以因信称义的福音对人的要求就是信，就是信，信就是接受。信也像我们刚才读的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那里讲的说，信其实从我们跟神的关系来讲，一，我接受上帝救恩；二是什么呢？二就是我将我自己交托给谁？交托给上帝。所以我深信，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怎么样？直到那日。你把什么交给上帝，弟兄姊妹？我的银行存折交给上帝。好，我们家我视为宝贵，你一定应该把最宝贵的交给上帝，对不对？你有没有见过有个人家里面，前一段时间看新闻说那个南非挖到一个多少200多克拉的钻石，那可不知道值多少钱，对吧？你们家有一个200多克拉的钻石，然后你们家还有一卷这个纸，然后找银行经理给我开一个保险箱啊，好，开一个保险箱，一年多少保费是吧？好好好，我交得起。然后你把这个纸放进去了，会不会这样做，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这样做？傻瓜才会这样做，对不对？你应该把你最宝贵的给他放到保险箱里面，你明白吗？所以你要交给上帝，你最宝贵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你的灵魂，是不是？所以信是什么呢？我们说信，从我们上帝主动的角度来讲的话，是上帝的恩典，我接受。从我作为一个有活力，一个活人的角度来讲的话，信是把我交给上帝。我把什么交给上帝？把我的灵魂交给主。我这个身体是不是必朽坏的？是。但我这个必朽坏的身体，那我灵魂交给上帝，身体就随意妄为，可不可以这样子，弟兄姊妹？当然不是。但你要知道说，这个身体虽然被朽坏，但我们讲的意思，我说我把我整个人都交给你，但我知道我最宝贵的就是我的灵魂，所以我一定要把我的灵魂交给你。所以我才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说我有一次做梦，梦到自己骑着自行车，呜一下，前面有一个悬崖，砰，掉下去了，跟真的一样。然后我在梦里面，我第一个反应就是猪啊，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了。好，然后醒了以后啊，没死，也更高兴。不是因为没死高兴，而是因为我在梦里面，我突然明白这个道理，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主的手里，他是信实的，他是信实的。所以他会不会，我说主啊，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主说耶嘿，生命册上没你的名字，所以你交给我不收，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不会。如果生命册上没你的名字，你会不会将你的灵魂交给主？不会。你明白吗？你要交给他，他会不会不接？他说不行，我们银行都搞满了，太多了，从亚当开始到现在亿亿万万的人，我这个房子盖不及了，所以呢还是你下地狱吧。会不会这样子？这个就是奸商了，是不是？上帝是不是奸商啊？不是。所以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这叫做因信称义。主，我接受你的救恩，这是你完美的工作。所以因信称义的福音就告诉我们说，一定有得救的结局，对吧？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他，稳妥不稳妥？稳妥。他将他的救恩给我，完全不完全？完全。所以这样子，这因信称义的福音给了我们的时候，对罪人的要求是没要求，是无条件的接纳。只有一个条件，你接受他的救恩；只有一个条件，你将你自己的灵魂交给他。OK 了，你明白吗？所以使徒保罗才会讲的说，有些人在教会里面作恶，保罗怎么说？保罗说将这些人的灵魂交给主，将他们的什么身体交给撒旦，就是意思说这些人故意犯罪，但保罗都会说犯罪犯成这个样子，告诉他们他们不得救。保罗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保罗说这样子作恶，因为他哥林多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淫乱的城市，有点像中国的东莞。你有没有听说过中国东莞？东莞被称为什么中国什么性都，是吧？那黄色泛滥的不得了。他说将他们的身体交给撒旦， 但是灵魂在主来的日子可以得救。因为我相信一个人信的时候，他把他的灵魂就交给主了。一个人信的时候，他就接受主的救恩。就像我们讲的说，天国这个银行不是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你去找他说啥时候交的，不记得了，没有了，是吧？原来存了几十年100块钱，后来给你算一下说存了几十年，现在给你1000块，他就觉得他很亏。不是，天国银行是瑞士银行，知道吗？给你100万再加200万。主耶稣讲那个暗财受托那个比喻不就是这样子吗？对不对？给你5000两，赚了5000两，然后再给你加多少？再加1000两。这就是天国银行。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因信称义的福音是告诉我们说没条件，你要信耶稣无条件接纳，你只要信。所以才不是说你要戒烟啊，你要戒赌啊，啊，你要追求圣洁啊，你每个主日要来聚会啊，聚会的时候不许打瞌睡啊，这些都跟得救没关系，我跟你讲，是不是？所以我们有些地方纠结，梁弟兄，你这样讲，你这纵容人，我不纵容人，弟兄姊妹，你真正心灵得释放以后，你是自由的心来敬拜上帝的，你是自由的心来追求圣洁的，你是自由的心来去对付罪恶的，你是自由的心来领受救恩的。所以因为我们都知道用得救吓唬人是最有效的。弟兄啊，弟兄啊，你再这样下去，我是担心地狱里面有一个位置给你留着呀。这样子是不是吓坏好多人呢？当然吓住了。你还不来聚会，我好长时间没见过你了，是吧？他好，我来，是吧？好像我坐在这儿就脱离地狱一样。我是不是借着坐在这儿脱离地狱的？不是，借着什么？接受上帝的救恩，借着把我的灵魂交给主。所以我不要用这种恐吓的方法，对传道人这是一个试探。传道人有时候急了，你看下面都9:10了，9:20了，9:30了，还是稀稀落落的。哎呀，用什么办法能把他们拉过来呢？是不是？圣经上面用什么办法？弟兄姊妹，慈绳爱缚。但我们会用什么办法呢？恐吓威胁，威逼利诱，是不是？要不要这样子？不要，不要。我相信圣灵吸引人，你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因信称义的福音对罪人的要求其实没要求。因信称义的福音对罪人讲的话就是我接纳你。所以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的，我想这是圣灵感动我。我原来自己也很多时候纠结软弱，然后圣灵感动我。你去看福音书，你去看圣经里面所讲的例子，有没有一个人到耶稣面前被耶稣给拒绝掉的？有没有？你见过没有？从来都是我们拒绝耶稣，对不对？因为耶稣设了一个绊，把人家那个少年官给绊倒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耶稣是让他明白律法是没用的，因为他说守律法嘛。主耶稣说你守律法你就不要贪心，你把你的钱都分给人，看你做不做到。你还要跟从我，跟从我的意思是什么？跟从我的意思就是你效法我。这就是我们讲的福音是救赎性的还是榜样性的，弟兄姊妹？救赎性的。所以律法之下的人理解福音是怎么理解的？是榜样性的。所以主耶稣说那你效法我。这少年官一听，反正不行，做不到，我走了，是不是？但是他只要承认说主啊，我做不到，求你救我，耶稣会不会不救他？他如果说主啊救我，主耶稣说你嘿，你这样我求你救我，我先不救你，会不会这样子？你见过圣经有没有一个例子这样？你给我举出来，有没有？有没有？没有，没有一个人到耶稣面前被拒绝的。你说不不不，梁弟兄，我又想起来了，十童女的故事，那五个童女想敲门进去，然后不让他们进去，是吧？其实那个故事讲的是什么，你知道吗？那个故事讲的是末日审判。末日审判，这个时候他们敲门是真心悔改信耶稣呢，还是他们那个时候像山羊一样不服？我有好行为啊，我有灯啊，是指的哪一个，弟兄姊妹？他们是不服，凭什么我进不去？我觉得我比他们做得好。你看看你救那些基督徒，一个一个歪瓜酸枣的，哪像我？我是香柏树，他行不行啊？不行。耶稣基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没有妥协。什么没有妥协？就是你不接受我的救恩，我怎么救你？你明白吗？那五个愚拙的童女，那灭亡的山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是他们做的好不好，而是他们接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就是我们讲的信，就他不接受。他做了一切，他始终要持定的是自己的义，始终要持定的是自己的好，
但是只要一个人说承认我不行，我靠耶稣，这个人就永远得救。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么第四点，我们说我们讲的因信称义为什么给我们带来得救确据的，我们说归算的义保证了得救确据的完美。因信称义是注入的义还是归算的义？弟兄姊妹，归算的义。什么叫归算的义？我再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注入的义是什么呢？就是天主教的观点。天主教的观点好像，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你们经历过没有，我那个时候上小学的时候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经历过什么事情呢？就是学校小学老师要培养我们这些小学生有一个好习惯，然后呢让我们去什么养花。养花的时候呢，就是老师给我们发那个花种子花籽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然后花花籽儿，我发的是文竹，我自己现在还记得清楚呢。发给我以后我是很认真的，我叫我妈提醒我，我自己也提醒，每天按时浇水。然后 老师说了，文竹不能浇太多水，浇太多水就长不好。好，不能浇太多，但是要记得按时浇水，浇浇浇，文竹长出来了。然后有的同学是喇叭花啊什么之类，反正它花籽不一样。然后过了一个月还是两个月多长时间我已经忘记了，然后大家把花拿回学校，啊，老师这个种的好，那个种的不好，有的同学拿回去一盆土，啊，因为没长出来，是吧？没长出来。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注入的意，注入的意的观点就是上帝把一个种子给了我，得等我培养，培养培养，可能长成一个文竹，可能长成一个喇叭花，可能长成一个这个月季花等等之类的。反正你如果好采，捡到那个种子是比较好长的，比如种草其实最好长，是不是？草是最好长的啊，如果你是种这些就长出来，但如果你不是种这些，这个很麻烦，是吧？这叫做注入的意，你明白吗？注入的意就是说上帝把意注在我里面了，我要培养培养，它至少得长出来，如果它不长出来的话，它就不能够这个，我就不能够在上帝面前称义。但是归算的义是什么，弟兄姊妹？归算的义是不是说我们还培养自己的义成长啊？不是，归算的义指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义怎么样算给我，对吧？耶稣基督的义算给我，那耶稣基督的义完美不完美？完美不？有没有义超过耶稣的义？圣天使加百列，还有这个跟魔鬼打仗的米迦勒，这些圣天使有没有罪？没有。但他们的义能不能跟基督比？不能。所以基督这个义完美不完美？弟兄姊妹，完美了。所以这个义是不是我们这些圣徒有没有任何一个圣徒可以达到？不能。这个义算是你的了，这个义算是你的了。那么你有没有确据？你有没有确据？有。因为全天下没有比这个义更完美，没有比这个义更完美。耶稣的义就是我的义。所以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我们再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就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读三十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弟兄姊妹，这里面是不是讲得很清楚？我们谁是我们的圣洁？基督。谁是我们的公义？基督。谁是我们的救赎？基督。谁是我们的智慧？基督。所以这个义归算给你了，算是你的。这个义算是你的，你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这个义不能保证你得救，还有没有得救的机会了，弟兄姊妹？没有了。因为这是全天下最完美的义，你已经有了，你明白吗？就我还举刚才的例子，比如说马云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了，一下子这公司变成几千亿的公司，你如果在其中是股东，你说其实我也不比人家那些街边摆摊的辛苦，对吧？但是只要你是股东，你现在是不是大富翁啊？你就大富翁了。所以马云据说现在一下子变成中国首富了，因为他的股票在他手里面就价值200亿美金。哇，所以中国这些年发展真的好厉害，是吧？但是马云是不是一个煎饼一个果子一个鸡蛋的把这200亿赚过来的？不是，他是因为这个公司的资产。那也有一些人他是后来加入阿里巴巴，比如说他得到股票了，棒一下他成为富翁了。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是基督这个义这么完美给你，而且基督给你是不是像马云他们这些公司来讲的话，就是你是股东在 8%， 7%、3%、2%是这样算的，对不对？基督给我们的义是不是百分之几这样子？基督是不是？哎呀，归正教会多少人呢？你们今天聚会啊，七八十个人，好，把我的义分成70份，一人一份，是不是这样子给的？不是，每一个人是得到基督完全的义。所以你有没有确据？有确据，对不对？因为基督完全的义算是我的，我的罪是不是全部算给耶稣了？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耶稣说我能担罪，我只能担这么多，赶紧哈，你有什么罪拿过来我担，担不了你自己担，有没有这样子？没有，耶稣担我们的义，担我们的罪的时候是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担去，他给我们义的时候是把他所有的义给我们每一个人。你说那给了我了怎么该再给别人？当然可以了，给了你也可以给别人，你不要只是会算加法减法，好不好？你明白吗？我们很多人都是算加减法的，所以算加减法有时候很多错误。三位一体，你用加减法能算得清不？三位嘛，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一加，上帝是三个，不变，不是一位上帝，能不能这样算呢？不能这样算，对不对？同样道理的，耶稣的义可以给你，可以给他，可以给亚伯拉罕，可以给每一个人，但是给的时候都是全部给的，这叫做信心，你明白吗？这叫做信心。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归算的义保证了我们有一个得救的确据，因为基督的义太完美了，基督的义超越律法。所以你要明白加拉太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保罗这么痛心疾首，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加拉太的弟兄姊妹他们开始怎么样，开始把基督的义丢掉，然后要什么呀？要律法的义去了。所以他们开始攻克己身。我之前我在想攻克己身，我想想就好笑。怎么好笑？弟兄姊妹，我再问一下，天主教修道院里面的人会不会说自己是苦待己身？会不会？你打死他他也不会说苦待己身，但他一定讲自己在干什么，攻克己身。所以你要小心，喜欢强调攻克己身的你要小心，很可能他其实在苦待己身。但你见过哪个人承认自己苦待己身呢？除非一个人在福音里面反思省察，像我们现在这样子，我们省察自己，我们承认以前很多时候不是攻克己身，是在干什么，苦待己身。就我以前讲过，我们星期天的时候，我们这些传道人原来曾经最苦待自己。怎么苦待自己？进食，早晨5点多钟起来灵修祷告，7点多钟带大家同工祷告，然后8点多钟公祷，然后9点钟开始讲道，讲完道跟弟兄姊妹交通，交通完了中午还不吃饭，苦不苦？苦。你说正常不正常？不正常。其实今天是打大仗的日子，应该吃饱，对不对？应该吃好，对不对？你看到有些教会真的养成，我们原来差点养成这种习惯，星期天进食。哦哟，然后如果星期天那天下午，我们以前不是圣餐礼拜在下午，我们后来移到上午了，对不对？你知道吗？所以还有那个时候我不讲谁了，还那时候还纠结呢，说这个怎么办呢？因为领圣餐的时候吃东西了，这我是计划今天进食一天的，白天都进食，啊，只能怎么求主赦免了？我吃圣餐还要求主赦免啊？吃圣餐还要求主赦免，这是不是苦待己身呢，弟兄姊妹？这是不是苦待己身呢？这就迷糊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加拉太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软弱，就是基督的义完美不完美？完美。他跑到律法之下去追求了，可笑不可笑？可笑不可笑？就我们讲的说，如果你跟马云，我有一个同一个弟兄，他原来跟马云拍过照片，所以这个跟马云一起，这个跟马云的公司做过生意，所以马云的公司上市了，在他朋友圈里面发一个照片出来，我一看，我说我给他点个赞，我说评论一下，我说你比马云帅，是吧？他跟我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在马云公司里面，现在他已经上市了，你一下成了亿万富翁了，对不对？你要不要把这亿万富翁的这个钱财都丢掉，然后自己又摆摊摆地摊卖煎饼去啊？说卖煎饼，我要再卖煎饼赚够100万，你要不要搞这个，弟兄姊妹？这是不是傻瓜做的事情啊？是不是傻瓜做的事情？你都已经有基督的义了，你干嘛又去追求律法的义？是吧？所以保罗对加拉太弟兄姊妹说的很不客气，说他们愚昧，你有没有注意到？是不是？保罗说你们这些，我不知道怎么说你们好，是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有了基督的义，还去追求律法的义。我不是让大家不追求圣洁，要不要追求圣洁？要。要不要对付罪？要。但是你必须知道，你对圣洁的追求，你对罪的对付，你自己上帝在里面所做的工作和基督的义能不能相提并论呢？不能。你所有的追求在上帝面前是破布，但耶稣基督的义是什么？是完美的一跑，是最好的，你知道这一点，这就不同了。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你要去知道说只有因信称义的福音才能给我们得救的确据。因为什么？第一，我们说因为这是三位一体上帝做成的。因为第二，对罪怎么样？一定是得胜的。第三，我们说对罪人的条件是怎么样？是无条件的接纳，你只要信，你接受，你将自己交托给上帝，你就得着。第四，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归算的义，这个义是基督的义算给你的，所以安全稳妥。所以魔鬼的诡计经常偷换概念，我同意因信称义，但是讲讲讲，你突然注意到他讲的是注入的义，这个是不是因信称义啊？不是，这个就是拿了一颗花籽回家然后种去了，种去了很小心，结果不小心，我们那个时候我在内蒙古，你知道吗？内蒙古养花更危险，为什么危险？一冷，二什么大风，所以有的时候花你得放阳台上晒晒太阳吧。所以我们有些同学可能种不成，就因为这个晒太阳，呜、哦，沙尘暴来了，那花没了，你明白吗？或者晚上放在外面太冷了，把那个土都冻硬了，那花还长不长得成啊？长不成了。拿到家里面化的时候，那个种子忽冷忽热，冰天雪地又变成火里烤一烤，那长不长得成啊？长不成啊。但我们不是注入的义，我们是什么？归算的义，基督的义算给我们，所以你必有得救的确据。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么第四点我们要讲，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得救的确据，那么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我们对福音真理的认识。讲我的确据了，弟兄姊妹，讲我的确据。你为什么会有确据？我为什么会有确据？我之所以有得救的确据，是我对福音认识越清楚，我越有确据。你要知道这一点，就是我对福音认识越清楚，我又越有确据。我再问弟兄姊妹，我刚才说了，一个人不明白因信称义，能不能影响他信耶稣得称为义？如果一个人不明白，一个人没有得救确据，能不能说他不得救？能不能说他不得救？就一个人没有得救确据，他信了耶稣，但是你问他，你说弟兄将来在天上见，他说谁知道天上能不能见到你？你说你什么意思？不是说我你不要误会，你相信你能上天堂，但我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上，这个就叫做没有确据，对不对？这个就叫做没有确据。那没有确据的人是不是一定不得救？不一定，是不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吃饭的例子一样，这个人不懂饭里面有什么营养，但是只要他把饭吃下去，营养是不是他的？是他的。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懂，对吧？我拿个青椒给你，你能告诉我青椒里面有什么维生素吗？你说我读过，你读过，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而且你可能读错，对不对？就是这样。但是你就吃了这个青椒，对你有没有好处啊？就有。茄子对你有没有好处啊？就有。米饭对不对有好处啊？就有。所以只要吃，吃就是我们讲的信，信就是接受，把耶稣吃下去，就这么简单，你明白吗？所以那我们说得救确据在于我们对福音真理正确的认识，你越正确认识福音，那么你就越有得救的确据。弟兄姊妹，福音我们说就讲前提、过程和结局。福音，领受福音的前提是什么？我们再问弟兄姊妹，信，是不是啊？那你为什么信？你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不认自己罪，能不能叫做信耶稣？不能，是吧？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对吧？但是你认罪的深度很差，影不影响？真的不影响吗？你这个明明犯奸淫的人，你居然不认奸淫的罪。其实今天美国，今天中国很多都是这样子，比如说他整个社会风气认为同居啊这些东西，他认为这无所谓，这个按照圣经是不是奸淫呢？是。如果这些人信了耶稣以后他还同居，得救不得救啊？信了耶稣以后还同居哦，没有结婚哦，得救不得救啊？真的得救啊？这样不荣耀主啊？得救不得救？得救。但是我们鼓励不鼓励？不鼓励。要不要悔改？要。你搞清楚，但是这个悔改对付罪和他得救是两回事还是一回事？两回事。你不要把两件事勾到一起，魔鬼就是经常把两件事勾到一起，把我们搞晕了，是不是？不是的。你要清楚知道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罪人接受福音的前提就一个，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其实这个容易不容易？容易。丁子妹，你说认罪，律法使人知罪，所以我传福音必须讲律法，这个对不对？丁子妹，如果人没有律法能不能知罪？不能，是不是啊？那所以那就对了，所以传福音先传律法，
宣传律法，实际跟你讲解一下啊，什么叫奸淫啊，给你查一查啊，什么叫贪心，是不是这样子？你发现耶稣是不是这样传福音弟兄姊妹？我就问你要看，哎，那耶稣是不是让人不认罪就可以得救啊？是不是耶稣是不是说你不接受我做救主也能得救？有没有这样子？不是。所以你要注意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些人是没律法的，没有什么，没有圣经里面条文的律法，但是他里面有律法，他的律法在哪里？在他的良心是非之心里面。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律法，这个是一个前提，你明白吗？所以我们有些人忘记这一点，每个人良心里面都有律法。所以每次传福音先我看这个人不行啊，这个先跟他讲讲律法再说，那个人我看比较忧愁，那个人家里面是基督徒家庭或者怎么样可以讲福音，但这个人没听过律法，我要跟他讲律法，要不要啊？不要。其实你看他有没有良心的责备，他有没有在良心中认识自己是个罪人的样子没？其实每个人都知道，真的每个人都知道。怎么知道呢？你跟一个人讲说你是个罪人，有没有人讲嗨，太谢谢你了，叫我罪人，有没有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没有。你跟他说你是个罪人，他有没有高兴呢？有没有任何一个人高兴啊？连小孩子都不高兴，对不对？有没有小孩子？真的你会发现真的是这样，你跟小孩子讲你不用解释什么是罪人，你说你是个罪人，他就不高兴，爸爸是吧，他不愿意你这样叫，你叫我宝贝儿就可以，对不对？你叫我罪人我不高兴，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良心知道罪是不好的，他知道，知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呢？其实这方面来讲，只要他良心的光发出来，他就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你是不是一定非要讲律法？是不是一定非要把摩西十诫给人讲一讲？不需要。那你说主耶稣为什么跟那个少年官讲律法？因为少年官自己讲律法，你明白吗？主耶稣基督是借着他讲的律法，而且他在律法之下变成什么？自以为意了，他觉得自己我很好。主耶稣说律法你知道不？我知道啊，我从小就知道啊。啊，贪婪不可以啊，孝敬父母啊，不可以撒谎啊，不可以怎么样子啊，等等等等，他讲了一大堆。主耶稣说：“哎，不错，你照着做吧，是吧？”主的意思，你既然知道，你就照着做吧。你把你的钱分给穷人试试。主耶稣的意思是让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需要拯救，对不对？这个人少年官的可怕在于什么呢？其实他的良心告诉他是一个罪人，但是他的宗教把他的良心给玷污了，你知道吗？他的宗教，他学了律法以后不单不认罪还自以为义起来了，这个就是可怕的地方。就像我们之前讲的说，一个病人如果去医院，然后医生给他拍了 X 光片，拍完以后告诉他说你是肺癌，他拿着 X 光片，我肺癌，我肺癌，我比谁都高一等，你们都没拍过 X 光片，我拍过，你正常不正常？正常不正常？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来一个医生跟他讲 X 光片，对不对？这个时候来一个医生说，弟兄，你这个肺造成这个样子，显示一件事情，不是应该高兴的，是显示一件事情，你是肺癌晚期，赶紧去治，是吧？这个叫做讲解律法。主耶稣基督要跟那个少年官就是讲这个，结果这个少年官悠悠愁愁走，但少年官最后得救不得救，我们真的还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弟兄姊妹，是。所以也许我们将来在天上还能见到那个少年官，有没有可能啊？有可能，因为他可能后来回头又找耶稣去了嘛，只是圣经没记载，可能不可能啊？可能。他要找耶稣得救条件是什么？他是不是找耶稣，我决定了所有钱都分给穷人，我跟你行不行啊？他如果这样子的话得救不得救啊？不得救。他必须说像保罗一样说，我真是苦啊，我是个罪人，主耶稣啊，求你救我，他就得救了，你明白吗？如果耶稣钉十字架之后他去找保罗他们行不行啊？他靠保罗能不能得救？不能。但他们如果他去找保罗或找彼得，听保罗彼得他们讲的福音，能不能得救？能。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清楚知道，所以罪人接受福音的前提不是你做得好，而是你信，对不对？那我们说过程你要知道的就是福音，你领受福音的人，福音一定会改变你，但是福音不依赖于你。就是领受福音的人，福音能不能改变你？丁子妹，可以，但是福音不依赖于你，你要清楚知道。所以福音不依赖于你的改变，因为有些人他的改变是很明显的，但也有一些人他的改变不明显，甚至没机会发生重大的改变。就我们以前跟弟兄们讲过，主耶稣就定十字架的时候，旁边那个强盗除了表达他的任性以外，他有没有机会改变自己呢？没了，因为他马上就死了，对不对？他也没有在十字架上面哎呀帮我还钱，我抢了别人的钱，请你们帮我还，他有没有机会说这些话？ 没有，主为什么不让他说这些话？主就让我们知道说得救就是信，是不是？你要看到这点。所以我们说从福音对人的改变来讲，在过程中福音一定会改变你。所以我们以前讲过这个例子，我再讲这个例子。如果我说昨天我在楼下有一个两节车厢的大卡车撞了我，撞到我了，然后我今天在这里讲道，然后我说我昨天撞到了，你看指甲掉了一块，那你们信不信我撞了大卡车？不信是吧？你指甲才掉了一块，这个是卡车撞的还是指甲钳剪的呀？是不是啊？你就很难信。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所以有些人说，对，遇见耶稣是不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信了福音是不是你人生之中最大的事情？是。但是这件最大的事情一定会给你改成巨大的改变。阿们不阿们？阿们。所以他说，我看你还吸烟，我看你啊还是不肯背十字架，我看你这个聚会啊还是九点半以后才来，我认为你没遇见那辆大卡车。其实我说这些很容易把人控告倒，对不对？弟兄姊妹，我再问，我们遇见了基督，我们信了福音，对我们生命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是不是行为改变？最大改变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从不信怎么样变成了信？这是不是最大的改变啊？是。所以你不要被人，这是魔鬼的诡计，把你从对信心给你拉到行为那里去了。我看你，哎，我很担心呢、啊。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也提醒一些弟兄姊妹，比如说对孩子，对自己配偶也是这样。我们的小孩子，比如我儿子，我就很相信他已经信了，我相信他已经重生了。为什么？因为他会跟主求，他会求主。我们说，谁知道小孩子就跟我学着说的，是吧？我们有些配偶也是原来不信，你跟他传福音了，他信了，他信了。然后我们觉得说他生活改变太小，就是我们讲的大卡车理论就来了，说我觉得他没改变。我告诉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弟兄姊妹？信。他由不信变成信，这就是最大的改变，你明白吗？这就是最大的改变。你说那我儿子那么小，你教他啥他就听啥？对呀，小孩子好塑造还不好吗？你的孩子容易塑造还不好吗？你非要等他硬了心抵挡耶稣，然后头破血流的说信耶稣，你说啊，我相信我儿子得救了，你这怎么这么狠心呢？对不对？他能不能少受一点苦信耶稣好不好啊？好吗？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知道在整个过程当中福音它一定改变你，但是最大的改变就是信和不信的区别。我们再强调山羊和绵羊的区别是不是行为的区别？五个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童女的区别是不是行为的区别？不是。什么区别？信还是不信的区别。你从一个不愿意信耶稣变成一个信耶稣的人。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钻牛角尖，特别在原来那个错误体系里面，整天用怀疑的眼光看任何人，归正了没有？相信不相信上帝的主权？是相信神人独坐还是神人合作？啊，你居然相信神人合作，我就认为你没得救。能不能这样说，弟兄姊妹？他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信。我信了，我信了，我从不信耶稣，我从抵挡耶稣，我从软抵挡或者硬抵挡变成了我接受。我原来把自己的灵魂藏在自己里面，现在我将我的灵魂交给谁了？交给耶稣。这是不是最重大的改变？所以你把最重大的改变给人挪走，不不，我讲的不是这个，我们讲其他，那我没办法了，是不是？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我遇见这个大卡车了，然后我说你看我的腿都断了，啊，不要讲断腿，啊，不要讲断腿，我看看你的手，我看你手还好好的，我就认为你没有被卡车撞到，那你公平不公平啊？不公平，因为最大的事情你不让我讲。我遇见了耶稣最大的事情是什么？最大的事情就是圣灵在我里面做的工作，使我信他了，使我接受他的救恩了，使我将自己交托给他了，这个就是最大的事情。而我们在地上所过的生活是什么的生活？我们常常提醒弟兄姊妹是过什么？信心的生活。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对信心生活的理解是行为的，是律法的。不，你的信心的生活就是常常仰望基督，常常依靠基督，常常寻求基督，这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这是过程。那我们说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去晓得这些时候，我们说结果，你要去晓得结果。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晓得说你信耶稣，我们在讲弟兄姊妹，
福音最主要的内容是讲我们为上帝做了什么，还是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
上帝为我们
做了什么？真的吗？真的吗？我们不需要为上帝做什么吗？啊，我们需不需要荣耀上帝？弟兄姊妹，
需要。
我们需不需要来敬拜上帝？需要。但这些是不是得救的前提？这是什么？这是得救的前提还是得救的结果？
得救的结果。
你要看这个，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你要从福音的结局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福音是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你一信耶稣，一跨进这个门槛，不是跨进了教会的门槛，而是你一跨进这个门槛就跨进什么门槛啊？天国的门槛，永生的门槛。地上的这个过程是让你经历耶稣基督的信实，经历上帝的大能，经历福音的能力，然后你最后的结局只要信耶稣的一定得救。这叫做得救的确据。你要明白圣经，圣经里面主耶稣有没有讲说我父所赐给我的羊怎么样子？主耶稣说什么？一个也不失落。他有没有说有些得救有些不得救？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他有没有说一百只羊走了一只反正还剩九十九？他怎么说？他说走失那只羊他要怎么办？他要去把它找到，扛在肩上带回来。这就是他说的，你明白吗？所以从起初已经告诉我们结局了，就是凡信耶稣基督的一定有永生。所以有些对基督教的总结，这福音派的总结一点都没错，信耶稣怎么样得永生？阿们不？阿们，真的阿们。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哎呀，这是福音派的，我们是改革宗，不要讲那么简单，讲复杂一点的。我告诉你，福音的简单性，把福音讲好，用百般的智慧把福音讲好，这就是最好的。很多人就是因为追求复杂，结果搞错了。就我举个例子，我们这儿有一个表，是不是这一个钟在里转？其实这个钟对你最重要的目的，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看时间。你把钟拆开了，研究一下齿轮，这个齿轮多大，那个齿轮多大，你研究吧，研究半天，时间过去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时候这个钟对你的作用失去了没有？失去了。因为你这个钟其实就告诉我时间的，我不一定知道它里面那么复杂都发生什么。这个钟表匠要明白，但我不一定是钟表匠。神学家应该明白更多，传道人应该明白更多，但是我的职责不是把我明白的复杂的东西，我今天卖表给你，结果不是，我卖零件给你，我教你怎么组装一个钟表，要不要啊？不要。你知道福音就是简单的，福音就是这样救人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必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再讲，我们从我们对福音的领受的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是接受救恩的还是做成救恩的？我们是接受救恩的。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不是我们为上帝做什么，而是什么？而是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我因信接受，我信就是接受，我接受上帝救我。所以唐牧师他有一个总结，他说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对被接受的接受。什么叫做被接受？就是我被上帝接受了，我接受这件事情，这就是我的信。上帝为什么接受我？我明明是个罪人，神心是爱，神用他儿子的血，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一切的罪，他接受我。你接受不接受？上帝已经接受你了。好像很拗口，是不是？你接受不接受？上帝已经接受你了。接受，那你永生就是你的，永生就是你的。说太简单了吧，你看又来了。记不记得有一个乃曼，大家记不记得乃曼？伊丽莎说去约旦河洗七次，他乃曼说就这样子，我还以为他至少在我头上摇摇手，搞个仪式，整个啥东西，啥也不搞就行了。我们今天洗礼，你知道为什么基督教主耶稣基督特别给我们新约的时候，他的圣礼，这两个圣礼都这么简单，就是让我们不要变成礼仪主义。因为我们很容易，太简单了吧，一个姊妹信了耶稣了，就拿着一盆水，起码整个金盆吧，是不是啊？搞个圣水，是不是啊？那在里面，哎呀，这个不要搞普通毛巾啊，我们亲手织一个，行不行？要不要搞这些？是不是啊？长老这个给施洗之前拿那个最高级的洗衣精把手洗干净，最好用血洗，那吓死人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很容易这样子的，我们很容易这样子的。但福音就是这么简单的，你信结局就定了，你明白吗？你信耶稣结局就定了，你不信是不是结局也定了啊？真的，我现在没有信结局就定了，肯定下地狱，是不是这样子啊？
不信结局还没定。为什么？因为他以后可以信吗？是不是就我们刚才讲的？所以你不要那么快，我们很容易逻辑反推，大家答得很快，信结局定了，不信结局也定了。保罗原来信不信呢？不信。如果有一个人一直不信，一直不信，到临死之前信了，可不可以啊？得救不得救？太便宜他了吧。我们信得这么辛苦，他临死之前才信，他也上天堂，至少练一练吧。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圣经上面谁呀？对啦，那个强盗主耶稣有没有说，哎呦，你真捡便宜哦，人家都信得这么辛苦，你看彼得跟我跟得这么辛苦，肚子饿得叮当响，你倒好，一下子先下炼狱干一干。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主耶稣怎么说？今日你就与我同在哪里了？乐园里了。你知道吗？所以信的，只要你信了，结局就定了，是在天堂。现在还没信的那些朋友，那些你不认识的人，不要那么快下结论，地狱是为你预备的。要不要这样子？不要。信耶稣吧，信耶稣得永生，是不是？你要清楚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说，我们对福音认识越清楚，那么我们就会越怎么样，我们的得救的确据就越清楚。因为它的前提是简单的，对吧？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它的过程是上帝在我里面做成的。所以我的过程之中最大的表现，我最重要要省察的是什么？是我有没有信心，我信了耶稣没有，而不是我行为改变了多少。行为要不要改变？要。圣灵会不会改变你？会。但是你的注意力，你的注重点，我没有信，然后我在信心之中改变行为，这可是不得了的。所以也有一些我们基督徒的行为的改变，是在律法之下的人永远不能明白，永远达不到的。你同意不同意这一点？比如说在基督里面，在福音里面领受了赦罪之恩的人，会像斯提凡一样，被人打死的时候他怎么说？主啊，不要将罪归在他们头上，是不是？主啊，求你接受我的灵魂，我看见天开了，主耶稣站在父神的右边，是吧？这种赦免，这种明白福音的这种好行为，是不是那些在律法之下的人能达到的？达不到。保罗有没有当时在旁边？在。那个时候的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所以保罗那个时候欢喜什么呀？欢喜斯提凡遇害。保罗这件事情一定深深震撼他，因为保罗自己讲，照着法利赛人，照着律法来讲，我是无可指摘的，我是照着最严谨的法门做了法利赛人，但是这个斯提凡所做的，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恨死那些信耶稣的人了，我恨死那些不遵行律法的人了，我恨死那些犯罪的人了。你要我赦免他们，我做不到。而且这些人用石头打死斯提凡的时候，斯提凡居然还为这些人祷告，这是不是大得胜？弟兄姊妹，这就是得胜。你明白吗？不是斯蒂凡多聪明，不是斯蒂凡在律法之下多严谨，每天进食几次，没有。这是福音的能力在我们里面，你信耶稣就有圣灵这样的能力在你里面。你明白吗？但我不是去要求你说，哎呀，梁立雄，你讲了，我觉得我做没有做到斯蒂凡。当然没做到，你又没训到，是不是？不要乱套，是不是？你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你的生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我们刚才讲了，我相信你遇见了基督，你信了基督，你一定遇见那辆大卡车，那辆大卡车一定改变你的，这是我们的信心。但是遇见这辆大卡车一定改变你的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你信了之后，不能放成信的条件。你变成信的条件，你就不知道拦阻多少人，是不是？因为上帝不拦阻人，你去拦阻人干什么？你明白吗？福音的要求，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这一个，福音的结局就是永生，信耶稣得永生，这是我们要知道的。那我们讲第三点，就是我们讲的最后一点，我们说关于得救确据和因信称义的最后一点，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得救确据不等于信心，得救的确据不等于信心，没有得救确据不等于没有信心。就是我们刚才讲了一大堆，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都有得救的确据。但有些弟兄姊妹如果软弱，说虽然听梁弟兄你讲了这两次得救的确据，我还是怀疑自己不得救，我还是担心自己最后坚持不了，我觉得我的前路如同走在一片迷雾当中，我不知道结局如何。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你要小心。所以我们说有些人把确据和信心给搞混了，以确据的要求来要求人的信心，这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 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填过我们教会那个信仰测试表，我们正在改革，我们也会把那份表也改掉，因为我们那份表是强调侧重在确据上面，而不是信心上面。所以有很多问题，你确定自己在天堂吗？如果你们有些人记得就知道，确定你已经重生了吗？确定你有永生吗？其实这是什么？这是确据。其实主要的对一个刚刚加入教会，申请加入教会的人，一个刚信的人，最主要的应该是引导他信，看他的信心有没有，你信不信耶稣，耶稣是谁，你承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对不对？我讲这个什么意思？确据和信心之间的关系是先有确据后有信心，还是先有信心后有确据？先有信心后有确据。确据有可能失去，我们得救的信心会不会失去？不会。所以你要清楚知道这点，所以我们是从这个角度去讲。所以有些人说该死的天主教徒个个都要灭亡，我说还不能这样说。天主教徒很多人不明白因信称义，对不对？但是他们信了耶稣得救不得救，他一生都不相信自己能确定自己得救，影不影响他信耶稣得永生？不影响，你明白吗？就像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那个，也举过一个例子，我现在再跟大家举这个例子，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假设有一个学生他考试考完了以后，因为高考已经过了，考完以后他觉得自己考得非常的不好，考得非常的不好，他觉得自己肯定完了。但是呢，其实他考得不错，他认为自己考得不好会不会影响他最后的考试成绩？不会，不会，你明白吗？就我们有些软弱的弟兄姊妹，其实你信耶稣，你是得98分还是得100分？信耶稣是得98分还是得100分？你看又不好说了，信耶稣是得98分还是100分还是50分？
100分。
为什么？谁的义给你了？耶稣的义给你了，要不要得100分？肯定是得100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满分啊，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都是优等生啊，大学随你挑，你明白不？你知道吗？天国是你的。但是有些弟兄姊妹就像刚才回答，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还会有软弱吗？我是98分也许啊，或者我是60分。所以有没有这样子？有。但是影不影响他的考试成绩啊？因为他一考完成绩其实就定了，对不对？就定了。其实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我那个时候，所以也都二十多年前了，我那个时候是参加全国物理竞赛，好，我是得奖，所以我不用考大学，我是保送上大学。但我参加那次物理竞赛，参加完以后，我自己觉得考得不好，我自己觉得真的考得不好。老师，我们物理老师就来找我们了，来对看看大家答得怎么样。我说这道题我做出来的答案是这样，我没有，其实那个时候心有点慌，没有把握这道题做对没有，因为那个题太难了嘛。人家有些人，人家先学了大学课程，微积分都学了，我就纯粹只能靠聪明去答那些题，靠高中那些东西去答，有些就比较艰难，自己没把握。但是跟老师对的时候，耶，对了，哎，对了，一算，你这分不低啊。我自己觉得这完了，他说分不低啊。而且我记得还很清楚，我那时候有一道题我自己做对了，我做对了怎么样子，我把它划掉了。老师说这道题呢，我说这道题我划掉了，他划掉，你做的答案是什么？我跟老师讲说，老师说你做对了，你做对了，你给他划掉了。那道题好像多少分，8-9分我忘记了，反正如果加上那道题我就得特等奖了，就是这样子的。然后老师出来，所以那个时候还有点忐忑，觉得哎呀，谁知道，准备高考吧，好，准备参加高考吧。哎，结果成绩出来一等奖，哎，一等奖，我们那个时候20年前一等奖，反正你不用考了，你反正大学给你挑就是，就是这样子的。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那时候心慌慌的时候，影不影响我的考分，林子妹？影不影响？影不影响？我会不会因为我心慌慌了一下又少一分，慌了一下又少2分，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不会，你明白吗？所以一个人如果他没有得救确据，影不影响他得救的信心？影不影响？不影响，你必须知道这点。所以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我们恰恰有些弟兄姊妹，当他把得救的信心和得救的确据搞混的时候，伤害了他的确据，伤害了他的确据。你知道你的得救信心不会失去，你的确据就开始增加了。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你把它搞混，你反而得救的确据会怎么样？一路低落，一路低落。你就说，你看，我看人家生活的，你看人家多有信心呢，我就没有；我看人家多喜乐，我又没有，是吧？你看人家多刚强啊， 做了这么多事情还能做，我一件也做不了。这些影不影响你啊？不影响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必须知道我们刚才讲的确据是信心的果子还是信心的原因。信心的果子。所以你信心成长到一个阶段，成长到一定地步，才有得救的确据。所以我们才要跟大家讲福音，希望大家有得救的确据。但如果你没有，你能不能马上得一个结论说我不得救啊？我希望你不要这样子，你只是还有一些迷糊，还有一些不知道。但你要抓住的不是你的感觉，而是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的是什么？凡信他儿子的就怎么样，就有永生。凡信耶稣基督的永不失丧，你明白吗？你就算担心自己会失丧，上帝不会因为你担心把你给丢走。这就叫做信心。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他有真实的信心，但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说对福音的认识错误，导致他没确据。就一个人信了耶稣，比如说我们讲的天主教，比如说我们讲的在基督教里面，有些人他对福音的认识是神人合作说的，他认为我要跟上帝合作，对吧？上帝出 98%， 我出 2%。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他能不能有得救的确据啊？不能了。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因为这链条里面其中有一条链条是什么？是纸的，是我做的。所以他有没有信心？他就没信心了。但是这是他错误的认识，是不是事实的真相？不是事实的真相，不是事实的真相。你必须明白这点。我就再举个例子，假设如果你吃饭的时候有人骗你说，哎呀弟兄，你这个饭里面有不能解的毒啊，医学解不了，写遗嘱吧。然后我们肯定会吓得七零八落，对不对？赶紧写遗嘱，钱给儿子，房子给老婆等等之类的。但是你被吓了一通会不会死掉？不会，因为他没毒。你说被吓死了，那是不是被毒死的？不是。但我们会不会，我们这个新生命会不会吓死？说一个人没有得救确据，最后吓得跳地狱里去了，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会，因为上帝拖着你，你明白吗？因为上帝拖着你，你清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可能失去确据，但是我们不会失去得救的信心。你要把这两件事情给它分开，这是两件事情，在信心的基础上面得着得救的确据。我们盼望弟兄姊妹的信心成长，得救的确据越来越坚固，但是我们在这方面不能够以这个得救的确据来代替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和得救的确据是两回事。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像我们今天所讲的，上次所讲，你对福音越来越清楚，你知道这是上帝做的。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其实是无条件的接纳，我只要信我就得永生。上帝他胜过我的罪，而不是我胜过我的罪。耶稣基督的义是完美的归算给我的，所以我在上帝面前肯定站立得住。我对这些真理认识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好了，我站稳了，我就越来越有得救的确据。这个时候你是有得救的确据，这就表明你信心的成长，你的更新，你的长进，你的蒙福更大了。但是你不因此藐视那些没有得救确据的人。没有得救确据的人，其实你应该对他是什么？怜悯，对不对？你有了他没有，你要不要怜悯他？怜悯他。那么错误的没有按照正确去传讲因信称义的福音，我们为他们去祷告，是吧？那我也不能伸手过长，他不能理解，你不能强行逼着他理解，那你就变成律法，对不对？福音爱是什么？恒久忍耐。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关于得救的确据，那么我们这两次就跟大家讲完了。好，希望我们弟兄姊妹知道，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得救的确据？是，不是仅仅是保罗。得救的确据因为是谁做的工作？福音的工作。谁做的救恩的工作？上帝做的，对不对？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怎么样计划了救赎计划，圣子怎么样成就了救恩，圣灵怎么样施行了救恩。施行在谁身上？施行在我身上。施行在我身上最大的表现是什么？信。我遇见那辆大卡车了，被那辆车撞了，最大的表现不是我行为上面的改变，而是我信心的改变。我从不信变成信，我从信别的变成信耶稣，是不是？我发生，一定发生重大的。我知道这些，那么我相信这些。上帝给我们这些得救的人，给我们这些罪人，他没设立别的门槛，只设立一个，就是接受，只设立一个 就是将自己交托给他。凡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一定救恩是你的；凡愿意将自己灵魂交给主的，永生一定是你的。就是这样子，这是我们的信心，我们在此基础上面去成长。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怜悯我们，你实在是眷顾我们的。你不单在永恒之中，你预定了救恩是因为爱的缘故，而且你在过程之中，你让你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人来到人类历史当中，为我们死了，成就救恩，又差遣圣灵保惠师与这个圣子上帝、圣父上帝一同差遣圣灵保惠师来把救恩施行在我们身上。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些时候，我们知道凡信耶稣的永不失落。求主你就加恩赐福给我们，使我们信心越来越坚固，使我们越来越明白，使我们也越来越有得救的确据，使我们用勇敢的心在信心里面对付罪恶。主，祈求你加恩赐福给我们，使我们大大更新，使我们多多成长。求主你赐福所有你的百姓，使我们不是靠行为，是唯独靠耶稣基督的血，唯独凭着信。主，祈求你就使我们不断的在你手中多多蒙福。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